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11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李克强丧礼是否真的比照李鹏待遇？火花日北京为何如临大敌？第二个话题是万圣节变成政治反讽节，是否白纸革命再继续？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面对舆论关于李克强丧事降格问题的质疑，有官方背景的港媒说，坊间议论呢，纯粹揣测，当局比照的是李鹏丧礼，谈不上矮化。但呢，也有舆论认为呢，李鹏并没有享有死后8小时被先发简讯，讣告后发这种两次讣告处理的待遇。李鹏的讣告中呢，习近平的名字也没有出现5次，李鹏生平介绍呢，习近平的名字也没有出现8次。此举呢，被批评为用习近平的活讯压李克强的死讯手法。是否北京用看不见的小手在玩小动作，矮化了李克强的丧礼？北京对民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严加控制，这种待遇究竟是比照李鹏还是比照赵紫阳？李克强遗体火化日，为什么北京会如临大敌？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位的我们的嘉宾呢，是美国律师高光俊。高光俊先生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小兵好，这个光俊好，大家好。
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我交给我们的高光俊律师。那么记得是上个星期五我坐在这儿做关于李克强突然去世的节目，那么到今天星期五呢，估计是要画句号了啊。那么李克强的这个丧事呢，啊，前后经历了啊官方的讣告啊火化通知，到这个昨天的啊八宝山的这个送别啊发布李克强的这个啊生平。另外呢，我们还要看啊这个官方对老百姓悼念这个李克强的一个反应啊。另外它是一个套件，所以我们通过套件来看呢，我想问高光俊啊这个律师呢，你认为北京究竟是啊？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啊，用李鹏的那个待遇来这个帮李克强的丧事，还是假装用李鹏的待遇来帮李克强的丧事？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尖锐。中共号称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倡导一个平等的一个社会环境，但实际上中共是一个等级非常森严的一个政体，这个体现在。一个人死去以后，那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规格，根据你的这个生前的地位。所以李克强的这个地位应该说是已故的总统在中共的领导人里面应该算在除了总书记应该就是下面一个等级了。先仿仿照的模样当然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应该就是李鹏的模式。我记得我在推特里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过，应该习近平应该率政治局常委去三鞠躬。当然，这个从今天昨天的葬礼，我们能看得出来，习近平确实是带着政治局常委去三鞠躬告别了。从他的基本的表面上的这个丧事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到。跟李鹏这个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包括讣告的这个用词几乎是完全一样，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一个葬礼的安排，但是在实际上防范的他应该可能是另外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有可能是赵子阳的模式，就像你所说的。因为李鹏这个人死去以后啊，那我想中共并不会担心说民众老百姓会起来借纪念他造成一个政治的压力。根本北京的这个当局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我们看到李克强去世以后，这种担心这种恐惧可以是如临大敌。在他去世的这个很快我们就看到了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丧事的规定。那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在他出席这个火化的这个时间，北京是如临大敌，各个高校都禁止来参加各种纪念活动，甚至发放的这个参加集会的这个票数的人数也通过了特别的规定，甚至有些地方的地铁也关闭了，天安门广场你不登记也不可以进去，就在老百姓自发的在天安门的在这个长安街的周围要去纪念这个说几句送一下李克强，我们也看到了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个警察在驱赶着百姓，不让老百姓去说任何一些话。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是并不是说李克强多么改革开明，多么改革开放，其实他这个改革开放的角色并不是那么鲜明，但老百姓之所以来借这个李克强的死来爆发出自己另外的一个心声，是因为对比习近平这样一个独裁专制蛮干的人，想表达出自己内心的一个不满，对现实的不满，所以这个模式又更像是赵子阳的模式。
这个有一位这个自由亚洲的专栏作家高新先生，他也是中共这个研究专家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里面观察的这几个细致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新华社对李克强的死讯报道呢，一改过去的常规做法，先临时发布一则从版面摆列上就凸显出很不重要的简讯，拖到李克强突然去世八个多小时之后才公布一则简讯，期间无疑是经过了一个从考虑到部署的过程那么为什么对李克强的死讯要进行先简后繁两次性处理呢？答案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淡化。还说呢，中共官媒对身为正国际领导人的李克强去世消息的刻意淡化呢，甚至是以习近平的活讯力压李克强死讯的卑劣手法呢，委实是天良上进那么正好呢，邓玉文先生你也在推上有一个点评你说是人都死了还要被消遣一番，让李克强为习近平服务，所以说这种安排是不是比照李鹏呢？邓玉文先生。
是这样的，刚才高光军也讲了，这个中共的领导人的死他是有个规格的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呢，他确实是比较李鹏包括我们讲这个常委、军令局以及其他的这个退休元老该去的都会去，但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微妙的差异，与其说是他要就是说防范这个民众纪念赵子阳那种事情出现的话，不如讲的话他是防范的是周恩来当年去世的那种时候，因为我们看到的话了这个周恩来这去世的时候，当年是北京是十里强奸署的宋总理嘛，那今天你这个李克强去世，我们看到的是民众的，特别是在合肥、在郑州、在其他地方人们都是这个去送鲜花，那个鲜花铺满了红星路，铺满了他住的这个合肥的这个故居一看到的话了，这就是一种民心的表现，民心的表达。那么这个民众的表达的当然一个大的指向对象是习近平，但是这里面跟李克强的死这种突然性也有很大关系也有很大关系，就是说没想到今年三月刚刚退休不久，这个前不久这个八月份还在孙房这个健步如飞怎么到了这个十月份在上海就突然全去死讯，所以民众第一时间就觉得这是有问题我们不说这里是否到底是有问题，但是这种死亡的方式再加上李克强 相对来讲比较亲民、比较开明的这种形象啊。不管他是否，我们就在做总理的这个位置上，大家都知道对李克强评价不高。就是说这里面评价不高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有习近平，另外有习近平的压制的这样的因素。所以这种所谓的我们讲对这个习局，对李克强本人，那种亲民形象、开明形象，以及他的这种突然死亡的方式的这样一种疑虑，这样一个共振的这效果了，让民众就是一个不自然的把这样一个这个情感呢，就透射在李克强这样一个身上，借李克强来批判习近平。所以讲这个，那么在这个葬礼上呢，这个丧礼上，所以他就。形式上，他确确实实比较这个礼崩，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无论他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生平的这个介绍啊，这定位所谓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有的领导人，这个都是礼崩的用途是一样的。但在生平的介绍里面，当然我们也是看他嵌入了很多习近平的词汇。其实在礼崩，我也看到礼崩的这样一个生平介绍，基本上两个人生平的对号的落脚点呢、啊，都是要落脚到在团结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就位，都是只不过现在的这个政治形势比李鹏2019年死的时候可能是更加的我们讲这个黑暗，所以讲他更加的要强调的这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等等啊，四个自信啊，跟他强调对号强调这一点啊。可能跟这个李鹏的这个生平介绍是不同的，基本上从形式上来看，他是和李鹏的差不多，但是从内在的来看，他是确确实实防范这个所谓民众这悼念李克强是否被缺少另一场当年的所谓的四五运动啊，我认为是这样的。
这个美国之音呢，正好昨天呢，就这个李克强的这个火葬啊，最后的这个火化呢，做了一个报道。他说，这个就官媒2号播出的现场画面来看呢，习近平是做足了礼数啊，中共刻意将李克强告别仪式的规格呢，严格比照李鹏的告别式。除了要强调总理级别的标准规格以外呢，也为了避免外界产生的不必要的联想。实际上啊，如果从这个表面上看呢，对李克强的这个待遇呢，在某个上可能还要好于这个李鹏啊。我举一个例子吧，那个在李鹏的那个告别式上呢，是习近平一个人出场。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带着彭丽媛一块出场，那么这个场面那么是比较独特的啊。那么在某会上，这个应该说一个高于李鹏的这个规格。但是呢，这个新头科台湾的一家媒体呢，他就有一个报道，他说这个 X 账号新闻调查发文引述呢，有网友发现，在官方发布的李克强的讣文中呢，近5次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另外，我去搜了一下他们发表的这个李克强的生平啊，里面有8次啊提到了这个习近平。那么这个新头科的那个报道说他说这个有网友说并录斥能在别人的讣告中5次提到自己的名字，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干出来的事儿啊。那么我想请问高冠俊律师，就是说面子上做足了这个跟李鹏一样的待遇的，那么这一种程序，那么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呢，用小动作呢，在某个意义上又让这个李克强去为习近平再服务一次，你觉得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
我在其他的场合其实上对李克强之死是提出了很多疑问的，我提出了10大疑问，当然今天不在这个地方讲他的死因的这个10大疑点呢。但不管怎么样，李克强并没有在官方的任何公开的这些场合里面说他有什么问题，不管是腐败的问题还是政治上面的问题，所以在他去世以后，一定是会比照国务总理、前国务总理这样的一个待遇来安排他的这个丧事，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应该是还会做的。就像我所说的，这个就算是斯大林当时谋杀了基洛夫，他也跟基洛夫亲自去抬棺。中共的这些官员在这样的一个表面上的文章 他还是做得出来的。那就是说习近平不断的利用李克强的这个逝世来加上来歌颂他自己，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作为习近平来说，他找任何一个机会抬高自己，吹捧自己，这是我们过去都看到的。甚至他还要让他自己的女儿来建立这个学习小组，这个到了一个非常无耻的地步。他利用李克强这个死亡来多次提到他自己，来宣传他自己，我觉得一点也不会感觉意外。这是说后面的一些发展，我觉得是否是会因为李克强这样一个突然的一个逝世，造成中共官场里面很多的一个震撼，我觉得我们还是会拭目以待。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高律师最后提的问题，我们以后要专门再要讨论一个，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啊。那么这个刚才啊，这个邓玉文先生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啊，他说这是比照这个周恩来的这个待遇啊，某个意义上啊。那么正好呢，我想问就是说，到底是比照李鹏，比照赵紫阳，还是比照这个周恩来啊？因为 RFA 在这个有个报道，就是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之后呢，北京警方采用了拘捕和软禁的方式呢，制止异议分子和民间人士前往悼念。那么89年曾经和刘晓波、侯德健一道在天安门进行绝食的周舵表示呢，他现在无法出家门啊，这是赵紫阳的那个告别式的时候。那么美国之音呢，这个采访了这个资深中国的媒体人啊，独立记者高瑜啊。高瑜对美国之音说呢，北京的警察一天前开始在他家门外上岗啊，防止他出门前往八宝山为李克强送行，或与其他政治敏感人士或青年学生见面互动啊。他认为呢，当局为李克强送葬的规格不会超过另一位总理六四屠杀责任人之一的李鹏的葬礼啊。另外呢，美国之音也报道呢，习近平当局在过高校和地方采用了诸如禁止人员聚集和晚上发表等议论和防控措施。有网友留言感叹，在哪里是对待一位受群众爱戴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好像是在对付反革命分子。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北京上庄李克强灵车通过的时候呢，一位女子被便衣强行呢捂着她的嘴啊，带离了这个现场。所以我想请问邓玉文先生啊，从这些情况来看，是不是更像啊赵紫阳模式的一个复制呢？
我还是认为他更多的像这个周恩来处理的那种模式。为什么这么讲呢？对，就是所谓的异议分子啊，在他看来的话了啊，当然是要防范的。但是我们讲这个当年周恩来的时候，百万群众这个强按在送灵的场面，他是不希望这种情面这个场面出现的啊。因为个别的或者小事的异议分子是好控制，如果说群众的这样一个运动一旦起来的话，那这个场面就是没法控制。所以他更防范的是这个普通老百姓这个借表悼念这个李克强来表达心中不满，出现的某种这个、就是他现场出现的某种这样一个失控的这样一个情景的出现，他更多的是防止这样一个。对于这些这个他眼中的或者他长期这个围恐的对象的话了，他觉得就是说任何中国有政治大事出现，当然他们首先是一个围恐的对象。但是这次因为民众这种自发的悼念呢，我觉得他可能超出当局的这样一个预料，他可能预料到了会有群众的悼念，但是没有想的这个规模，群众的这样一个情感所投射的这样一个发现带入的这样一个情感这么深，所以他更多的防范这个普通群众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我们讲借助悼念李克强出现某种这个我们讲由现场出现某种这个像去年所谓的白纸运动，或者说是像当年周恩来这个我们后来不知道就一个四五嘛，所以这个民众到四五的清明节之后就是当然那个是隔了一段时间了，就是说他必须防范这样一种情况的其实。而且从李克强本人来看的话了由于这个他不是赵紫阳，所以他没法就当局没法限制群众说你不能这个 召见教主杨的话，他还可以有个理由说教主杨是被党处理过的人，但是李克强他可是没有被党处理的，所以群众就召见的话了，这个当局他没有理由就阻拦，那这样的话呢，就他更会要警惕有人是否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搞事。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处理模式来看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他可能是觉得就是说对这种异议分子的控制来讲，有点像这个就是对这个教主杨的那种防范啊，这个去世上的防范，但是即使实际上啊，他更恐惧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啊，我认为。
嗯，好，这个刚才呢，这个邓颖文先生也提到了周恩来去世引发的这个四五啊这个事件啊，我们都记忆犹新。那么高光军律师呢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李克强去世这个事件的这个后发的这个效果。正好呢，台湾的这个央广呢一位时评人呢，他就啊。写了一篇文章啊，他用了一个词儿叫“鲜花革命”啊。那么我也看到有些人用“鲜花运动”或者“鲜花革命”这两个词交替的使用。他说：“因为李克强啊，中国成为了鲜花之海啊，这是一场将要改变中国命运的鲜花革命啊。”然后后面他说呢：“从白纸到鲜花呢，同样悄然无声，却反映出中国人心已经改变。”如果仍然以为中国人认命、听话和生存，那将被生活和时代所淘汰。这是李克强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的这个遗产。所以说，我们啊，这个话题呢，带到就是说，啊，李克强的这个啊这个丧礼呢，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啊。那么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是，就是当局会不会啊像原来一样啊发一些啊怀念这个纪念李克强的文章。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关注民间呢会不会就是说发生一些李克强啊这个事件之后的一些事件。所以我想听听高光俊先生啊，有不有后续的效应的问题啊？高律师你怎么看？
后续的效应当然我们肯定会觉得会有，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的评论说李克强给李克强至死给中国带来一个革命，我觉得这个可能有时言之过分，因为中国的这个鲜花革命也好，过去的茉莉花革命也好，这些追求民主运动的这些运动这些活动实际上跟李克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甚至可以说李克强实际上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他在位的这么多年来就是在维护共产党这样一个统治，那所以他不可能是因为他来带来中国的民主革命，这个是，但是民众现在纪念他，这么怀念他，因为他这件事情而爆发出来的鲜花啦，这个纪念的活动是完完全全是对照习近平这么一个人造成中国社会的这个压迫感，经济上的停滞，社会上的压迫感造成的。所以民众如其说是在怀念李克强这个本人，而更确切的说是借李克强之死来表达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对习近平这个本人的一个不满。所以这样的一个不满，我相信后面会随着李克强火化以后还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些动作，因为按照中共的官场，一个前领导人死亡了以后，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纪念文章啊、悼念活动啊，都会陆陆续续的出来，而且有关他的死因，在上海究竟是怎么死的这个过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像样的一个报道，官方更没有一个报道。如果是非常正常的死亡，我相信官方并不忌讳说把当时他怎么样发病、怎么样游泳、怎么样救治这一过程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渠道把它表现出来，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是完全是空白，任何有关他到底怎么死亡的这个过程都没有任何表示。如果说将来有一天有关他的死亡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更加曝光出来，而且跟官方表达的这个不一致，那我相信李克强之死会带来更多的连锁效应， 我们从很多蛛丝马脚也能看得出来，包括李克强的遗孀陈红跟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告别仪式上的这个肢体的语言，我们也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脚，包括李克强的这个旧居里面的纪念的活动，悼念的人都经过严格的这个控制。那这些随着李克强的被火化，那后续的一些信息的发展，我觉得还会表现出来李克强之死带来中国政坛的这个冲击。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如果李克强是被心脏死，而且死因是有问题的话，那更在中共党内的高官里面会造成一种极大的震撼和恐惧心理。那这个恐惧心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这个界限，会爆发出一种政治上的能量来，这些人不会坐以待毙，所以我相信后面的后续动作还会应该有。
高律师讲到了这个李克强死因成谜啊，这个有可能成为一个定时炸弹。正好呢，也看到这个有人啊，这个呼吁这个李克强的火化要暂缓啊，要去查一些真相。但是呢，似乎这个舆论呢、呼应不够啊。那么邓颖文先生啊，你怎么看啊？因为这个这次呢，在这个上海的万圣节啊，那么我们以后下个话题要谈上海万圣节，但是呢，这次上海万圣节呢，似乎也出现了这个李克强的这个元素啊。因为这个10月28号晚呢，有女子呢变装成这个祭奠这个花圈的模样呢，旁边呢还有一个男子呢化身成标语杆的啊，上面写着我在上海，我想你死啊，所以很多人把它解读为这就是一个啊上海万圣节上的啊这么个李克强的这个元素。那么邓先生啊，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就是说悼念仪式之后呢，李克强的这个效应还会不会产生某种这个效果？
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说，这都他的对这个上述的这样一个说处理，更多的是比较这个防范这个周恩来那个死的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他防范的是普通百姓的这样一个情感的这样一个转向。这种那么现在随着李克强的火化了，我认为这个事情会告一段落，民众对这个习近平的不满，也会随着时间的这样一个推移了，它会慢慢的这样一个淡化啊，就是说对李克强之死的这样一个不满啊。但是这个事情的潜移默化的后果，这个影响是在的，也就是说。他不会有以后，他不会直接的明显表现出来，但是会有间接的这个一直在一直特别是我强调的是在这个精英阶层，在党内的精英阶层的这样一个这种不满存在，因为党内的精英阶层他看到这个民众对李克强这种造孽所体现出来的这个民心啊和党心到底是在哪个方面啊，所谓的用中共的话来说。历史的正确性到底是在哪个方面，他那么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历史的正确性不在习近平一边，所以在这样的话呢，那么从未来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个方面就是从党内和社会的精英来看，以后啊就是跟当局的如果说这个有一些合作的话了，那么对这种合作可能会更多的提一种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排斥的态度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会时刻观察这样一个我们讲这个高层啊社会的这样一个政治运动啊政治这个动向啊，所以他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这种李克强之死的潜移默化的这样一个后果，我觉得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他会不会表现出这种我们讲这个？某种意义上的这个党内的激烈的这个权力斗争，或者说群众的激烈的街头运动，这个东西我觉得随着中共管控，随着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控制的这样一个强化了，可能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但是间接的影响它是会存在的。
这个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的点评啊，因为前面呢我们谈到了究竟是李克强待遇。 是比照李鹏，还是比照赵子阳，还是比照这个周恩来啊？那么我练到了这个当时这个高瑜的情况。那么现在看呢，这个高瑜在看节目啊，那么他有一个回话，他说赵子阳去世呢，我寄人去家里吊唁，啊，野人收到请柬去八宝山参加送别式。李克强去世，我一号上岗，今天继续，何时撤岗不知道啊。我也看到高瑜的这个推特啊，他说他在那干活，那个啊，这个国宝过来给他帮忙，然后他就问国宝，你们什么时候撤啊？那国宝说还不知道呢，要听领导的意见，等于是这个李克强的这个火化了，但是呢，国宝还没有这个啊撤退，说明这个紧张的状态还在持续。那么高瑜的这个信息说明什么东西呢？啊，李克强啊的待遇呢，可能连啊赵子阳的待遇也不如啊，可能是这么一个信息。另外呢，别的网友呢啊，这个我再念一下啊，这个杨建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现在中共的现状，民心思变。那么 H 张呢，也是这个啊油管网友呢，他说中国禁止悼念李克强，只要发帖悼念李克强，警察马上来抓人。那么 V 呢，他说呢，也是这个油管网友，他说北京啊，如果不管控悼念活动呢，立马变成抗议习的运动。罗西基啊，这位也是油管的网友啊，那个他说呢，李克强的历史地位呢明显高于李鹏，看民众自发悼念的规模就能感觉到。那么兰花花网友呢，他说呢，如果说李克强的丧礼和前总理李鹏相比呢，只有一条，是彭丽媛陪同习义忠前往灵堂，本来是作为礼节，但是呢 CCTV 的镜头呢看得出义忠是显得心不在焉，和李夫人陈红握手呢，但是目光并没有落在陈红的眼睛，头抬得高高的，连戏也演不像，彭丽媛的面目呢还显得有些悲伤啊。那么昨天呢，我看了这个告别仪式上啊，这个习近平啊率一众常委呢去告别的时候呢，那么习近平跟陈红的这个握手呢啊是比较短暂，另外呢陈红呢啊马上就把眼啊这个面目呢移开了。那么你再去对照这个李鹏跟那个啊李鹏的夫人和当时和这个习近平握手的那个镜头呢，你就发现习近平握手的时候呢是很有力的啊，这个而且呢时间持续比较长。那么这个跟李鹏的夫人握了手之后呢，那么镜头又转向了这个习近平跟李鹏的家那个孩子们啊，那个握手。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习近平跟李鹏的孩子呢还有对话等等啊，这都有。但是呢在李克强的这个啊，这个告别式上呢就没有这些小细节啊，这是我昨天看到的，正好跟观众分享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X 网友提到的，叫刘宗良啊，他说这个江曾啊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么扶上祸国殃民的小学生上台呢，如果2012年的李克强上台，中国改革开放会继续前进，现在 GDP 已经直追美国，中国人民也不需要被迫走线到美国。那么高光军律师，这个点评你怎么回应呢？
我觉得这有可能，因为李克强毕竟是学经济的，李克强跟我们都是同年代人，当年的思想格局我相信跟我们很多人都可能相似，而且他在那个年代他接受了很多这个西方的这些教育，一些文化，但是一旦走上共产党这样一颗道路以后，我觉得他不但没有改变共产党，他反而自己被共产党给改变了。那即使他上台，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现在的地方，但我相信他逃不过共产党这一个大的框框。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啊，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两位嘉宾，美国律师高光俊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第二个话题，万圣节变成政治反讽节，是否白纸革命再继续，请我们的网友啊去泡杯茶啊，我们回来接着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11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讨论啊第二个话题，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最大的万圣节狂欢会呢出现在上海的街头，舆论惊讶，这是一场大型中国政治讽刺活动，甚至入包现场。网友说，讽刺隐喻大胆，都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原本以为啊，上海万圣节呢，只是扮演李佳琦啊、A 股韭菜啊、防疫人员做核酸，没想到的是，竟然出现扮演白纸运动的，几乎变成了冲塔。上海万圣节呢，政治反讽呢此起彼伏，可以视为白纸革命在继续吗？在上海街头的警察忙于对付街头上的大白鲁迅和扮演皇上的人的时候呢，解放日报发文说，指责过洋节的年轻人崇洋媚外，反对在中国过外国节日，实在大可不必。为什么这次当局呢会出现两种声音？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律师高光俊。高先生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邓先生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啊，我看了一下，叫红网啊、经济日报啊，啊，他们把这个万圣节这个事情呢定位为温和的抵抗和发疯啊，您是否认同啊？官网的这么四个字儿？
问题是这个抵抗的是什么东西？他可能就没有讲了，不可能讲是抵抗。在他的定义里面，他我讲他可能内心里面是想抵抗目前的这样一种这个状况，但是他不能够明确的点出来。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上海青年的这样一个万圣节的这样一个狂欢呢、啊、表面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狂欢啊、实际上它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啊。那么、这个情绪算是对过去几年被压抑的公共生活的这个一种情绪的宣泄。当然它也跟目前的这个特殊的这样一个时点有关，这个特殊时点就是我们上期间这个刚才讨论的李克强的这样一个之史、李克强而且是在上海时代，所以在这样一个一种特殊场合，如果他民众有这样算是这种情绪去压制的话呢，那么可能确确实实会出现，有可能会出现街头的这样一个失控的这样一个街头运动。所以印度来讲的话呢，他就我们讲看到官方对这次啊就采取来讲比较相对比较理性的这样一个态度， 那从舆论上来看呢，过去我们讲中国舆论接触也有，但是明显的可以看到还这个不如前几年。所以讲对舆论呀，舆论上来讲，对中国人过洋节过去的都有批评，很不宽容。但是今年这个氛围也在改变。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解放日报》的这样一个发这个文，那么《解放日报》那个写这篇文章的人呢、啊，其实也在我加入的一个群里面，当时他到那个群里面，他没有说过多的话啊、为什么要写这个文章啊？但是他里面就是说。也就是这个文章的标题说这个批评指责过万世界的年轻人崇洋媚外大可不必，这个标题就已经说明了。当然他是为了就展示所谓的这个东西，上海本来就是所谓的过去所称之为势力洋场，所以讲被人所利用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是就是包容兼容啊，这个这种就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异端啊，要提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我认为从这个上海这个万圣节以及这个官方某种程度的这个上海官方某种程度的力挺它来看呢，可能反映了中共高层内部啊，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微妙的这样一个变化。简单的讲，可能就是说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是默许或者容忍年轻人用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的一种看法。从上海的角度来看，他可能认为让年轻人借着万圣节狂欢也是可以消解一番这个因为李克强之死所引发的民怨啊。所引发的年轻人对中国对这个社会那种过严控制的一种怨气，可以他可能认为是有这么一种作用。当然他也是高度紧张的，所以讲后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也派了很多警察，当然这个借口就是说这种大型的公共文化活动有可能出现像韩国那样的踩踏人的事件啊、所以讲要防范，这确实公共秩序啊确实是要防范的啊、但是这个警察的大量介入，当然更多的是防范，就是说民众年轻人借助这种所谓的这个政治讽刺也好，其实我们讲情绪宣泄也好，你如果就是说一不小心被，如果说他里面如果这其中有一些别有用心的记录，在现场点了这个所谓的让这种不满的情绪爆发，变成一种。是控制这条运动，所以他更多的我觉得警察的大量进入了一方面是为了危机秩序，另一方面更多的防范这样一种情况在这样一种出现。所以言之，这个上海的这种万圣节的狂欢呢，它确实是让民众爽了一把，但这个让年轻人爽了一把，但是这种这个如果说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如果里面出现了白纸运动的这样一些元素在里面，一种间接的元素在里面，那么下一次他还是否明年是否还会让民众这么狂欢，或者说是这个他虽然也可能会让民众狂欢，但是对这个狂欢的这个内容对有人想借机来表达某种政治的抗议，他可能是不是会做到一个更严密的一种个案的这个那种处理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会加强啊。
这个邓先生啊，把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做了一个展开啊，这个讨论。那么我想追问你一个问题，您呢这个跟这个《解放日报》发表那篇文章的作者在一个这个群里头啊，你有没有给他做一些对话啊，请他进一步的解释这篇文章为什么能发表这方面的信息吗？
我没有，我看到群里面有人问，但是他没有过多的解释，他可能也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在群里面的任何解释的话都会被就那个群里面的人可能会向外散播，因为那对他来讲的话可能这也是一种算是政治上的风险，最好的话就是闭口不言。
嗯，好。那么刚才这个邓先生也讲了，我们的这个画面上也呈现了，就是说这个这一次上海万圣节这个过节狂欢中的这个 白纸革命的或者白纸运动的这个元素。那么有一位女士呢穿着一个全身是用白纸做的这个衣服在这个节日上出现。那么也有就是穿着白纸的衣服呢在做这个核酸把这个对大白和白纸革命之间的这个关联性呢清楚不过的在一个扮演的这个角色里面呢呈现出来。所以说这个正好呢上海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白纸运动的一个中心场地。我们都记得那一年最激烈的或者最激进的这个口号白纸革命运动呢对北京的制度和习近平的批评的口号呢来自于上海。所以说我想请问高光军律师，就是说这个万圣节的这个白纸革命的这个元素可不可以理解为是白纸革命的继续，或者叫白纸革命的2.0？
上海这次青年的万圣节的活动确实让我感受很多，我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三个感受。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对青年的希望。过去我们常常有人说现在中国的青年都是很卷不关心政治不像当年64的青年学生关心国家的大事。但这一次上海万圣节青年，因为万圣节基本上是年轻人的活动嘛，所以出来的这些年轻人的表现让我们耳目一新。就像一年前他们开展这个白纸运动，反对这个强烈的封控一样，这次呢又是上海青年人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青年仍然还是给我们有很大的鼓舞，很大的希望，还是有很多希望的。这是第一点我的感受。那第二点感受就是关于西化。我们知道万圣节完完全全是一个西方的文化。习近平局一再的反对不要过洋节，要中国化，不要去过外国的节日。甚至我们在去年的圣诞节，我们都看到了很多地方不仅仅把拆掉圣诞节的这些活动把它拆掉，甚至还要抓人，你不要去纪念这些东西。那上海我们知道是中国比较这个接收西方文化比较早的一个城市，那现在我们仍然看到上海的青年根本就不在乎你中共当局怎么排除西化，不管你今天的官方宣传一再的不再的重复西方怎么没落，美国怎么堕落，那但仍然我们也看到上海人青年人通过万圣节这样一个节日来表达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爱好。这是一个全球化西化，我相信是中共没有办法阻止的。这是第二个我的感受。那第三个感受我觉得是更深刻了。我们本来知道万圣节本来是一个民间的狂欢的节日，是一个鬼节。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上海的万圣节表现出来的几乎全部都是政治上的意义，而且都是非常敏感的政治上的意义，政治上的事情。他们借这个万圣节这样一个形式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你比如说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有的人扮演是白纸运动，这个白纸运动一年前中共不断的这个打压而且抓捕了很多人，现在仍然还有青年直接就全身用衣服做的这个白纸，手上还拿着白纸，那这是一个公然的对当局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也看到了还有的写的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就像我们当年8964的时候直接写的这个标语，那当时说胡耀邦不该死，邓小平该死，胡耀邦不死，不该死的人死了，邓小平这个该死的老东西还没有死，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今天呢我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不该走的走了，那说的是谁呢？当然说是李克强，李克强不应该走，这个习近平该死的反而没走。这种政治上的这个直接的讽刺，直接的参与，这是非常突出的。你还有没看到这个扮演鲁迅，这个学医救不了中国，中国还是要，那言外之意中国还是要民主自由，这个话是非常明确的。那我们还有人看到扮演这个中共非常讨厌的这个蔡英文总统，台湾总统。所以这些都是当局里面非常非常敏感的政治上的问题，而上海的青年就 通过这样一个万圣节这个洋节，把他的政治观点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预示着中国将来要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仍然是后继有人。
好啊好啊，那个我们的这个这个 Twitter 或者叫 X 这个网友啊，他有也有一些回应啊，提到最多就是希望啊。这个叫 Mark 1912啊，他说呢，世界的未来终究属于年轻一代，上海年轻代展现的万圣节无群创意呢，令人刮目相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安全地带这位 X 网友呢，他说上海的年轻人太有才了，在如此被压抑的环境下，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力，让北京对未来看到了一丝希望。所以这个希望这个词啊，在 X 网友的里面的点评中不断出现，正好高律师呢也提到这个希望这几个字儿啊。那么我现在继续追问我们的段奕文先生，就是说你刚才解读了《解放日报》啊这个文章啊等等啊，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一般的来说，这个幽默啊被认为是专制制度的号称是天敌，但是在这一次呢，从当局的这个应对来看呢，似乎对这样一些幽默呢采取了一个宽容的态度。我从《易报》上发表的一篇这个应该是白纸运动的参加者吧，一位黄先生的文章里看，他说这次上海当局啊没有抓一个人，没有逮捕一个人啊。那么我们看到警察很忙乎啊，但是在控制这个事情啊，驱赶之类的，但是说他们没有抓一个人啊，这个信息不知道是真是假。那么可不可以说，就是说现在的当局或者是允许了这样一种啊温和的抵抗，或者是说这一次当局呢可能因为忙于李克强的那个事务呢，来不及啊去管这个上海这个年轻人这个疯狂，所以我想也不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呢？万一邓玉文先生，
我觉得哈，这两种可能性应该来讲，就是说他因为忙于李克强的管控，这个李克强这个事件，其实现在不去大人，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啊。恰恰是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因为在李克强这样一种致使特殊的这样一个时刻啊，所以讲如果他去抓人的话呢，那真的在这样一种现场的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就出现失控。他担心的是这一点。印度来讲，就是说相对来讲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只要你不做得过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政治元素，在现场可能民众未必能够体会得到，那个只是在四号传出来之后，那么有人把它加以这个联想，加以阐释，所以民众他有一个恍然大悟的感觉。但是当时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可能体会不到它里面所表达的那种微妙的这样一个政治含义。所以讲，对从当局来讲，他就认为的话，这个是年轻人的一种姿态的表达，虽然是对这个我们讲这个当局多年来严控政治生活的一种不满，尤其是疫情三年，但是就是说让你这样一个情绪的酸涩啊，把这个情绪酸涩完了之后，你可能就是说会平复下来，那么可能对这个疏解你的怨气啊，可能就好一点。他可能的这个出发点，我觉得他是这样的。印度来讲，比如讲这个刚才我也讲了，就是说有可能因为在上海的这样一个城市，毕竟是我们讲中国是最早开化的城市，就是说你要完全的这个在要再怎么强调党文化党天下，但是在哪怕即使在这个你中共的对干部队伍里，都未必完全从他心里面会完全接受你的这样一种说法。印度来讲的话呢，也从这个这些干部来讲的话，如果讲你如果对任何事情都采取一种非常非常严控的，而不是采取一种相对来讲比较那种幽默的这个态度去面对的话了，接受民众这种用这种讽刺幽默的这样一个笔法的话了，那这个我们讲这个一切的公共生活都像习近平一样完完全全的政治化啊。完完全全这个政治化，而且是从一种非常的负面的这个角度去进行的话，那谁都受不了，包括他的这个中共党员的内部干部内部都受不了这一点。 印度来讲的话呢，他对民众所体现出的这种所谓的用一种幽默讽刺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对现实党文化的讽刺，对现实的其他方面的一种情绪的酸涩，他可能就是说让民众你这个在这样一个这个狂欢一下，对整个的社会是有好处的。那么从这个我们讲这个。借助上海的这样一个万圣节，也有人讨论了就刚才所谓的这个西方这个文化的入侵的问题，但是现在更多的把它解读为所谓的这个文化入侵的一种反入侵啊，所谓的反入侵，也就是说把西方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万圣节的这个带有西方的元素的这种鬼怪的那种元素啊，给它抽离掉。注入中国自己的元素，也就是所谓的西方洋间的这个中国化的问题，是有人把它列为是中国反向的一种文化入侵，中国文化我们讲这个实际上是借用西方的这样一个过洋间的形式，但完完全全注入的是中国的这样一个内容。当然，这种注入中国的内容，你可以认为这个是中国化，但是这种中国化呢，我们讲现在大多关注的是它的一个政治化的一个问题，所以从共产党的这个
好了，那个邓先生啊，那个你打住，我最后一个问题交给高光俊律师，让他来回答，因为时间有限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油管网友呢，这个有位童话故事，他说我确实感动于上海万圣节，也惊叹上海普通人独具创意的行为艺术，但这种最卑微的行为艺术表达成了一种荣耀，我觉得又是多么的可悲啊。另外呢，有一位叫手指的网友呢，他写了一篇啊，这个流传的阅读量比较高的文章，叫上海狂欢啊，当万圣节变成万梗节，那种解读代表了上海万圣节的深层意义吗？啊，那面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上海这次万圣节的狂欢啊，就只能是上海街头的狂欢，更不可能席卷社交媒体的话题讨论，所以说对这个它的深层意义呢有一些质疑。那么最后一分钟，高光俊律师你怎么看？
是，我首先快速的回答你一个问题，当局为什么会在这一次里面容忍呢？我排除是因为中共政权说宽容呢，容许这种温和的抗议活动，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万圣节本来就是个鬼节，本来就是一个扮演各种不同角色的。上海青年敏锐地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表达他的政治诉求。尽管这个是很可悲的，但仍然是值得人称颂的，仍然是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那就像这个刚才这个网友这样说的，就是说将来中国会不会有更多其他的方式，采取更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个观点？我相信还会有的。那万圣节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很好的开头。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将来中国的青年会采取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中共当局的不满。
好，我要感谢啊，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美国律师高光俊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也就是星期六的上午呢，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节目呢，将播放美国之音独家专访这个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李胜勇博士。李胜勇博士呢，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金宇镇的著作。在当今世界专制独裁政权中啊，北朝鲜的金正恩、金宇镇兄妹两人呢分工协作的体制极为罕见。金正恩试射导弹威胁邻国和世界和平，金宇镇则操控党国宣传机构。那么金宇镇究竟是什么人？他有多大权力和影响力？今日朝鲜社会及其政治是怎么回事？朝鲜与中国和俄罗斯又是什么关系？美国之音的记者金泽呢，就此采访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李胜勇博士，请我们啊观众朋友们呢锁定周六上午9点的《纵深视角》。再次感谢我们两位来宾的点评，也感谢观众的收看，并积极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这是陈小平，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